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去探一下啊，里边真的进去之后给我震惊到了，男生女生他是各种款的好看
啊，
对，
原来是这个意思。
去的是夜店还是动物园啊？
我不是，我跟你说，真的跟展柜一样。
我们不要把它说成夜店好不好？感觉很正经。我们应该说 club
club OK fine。
压抑到喘不过来气来，那些前辈特别特别吓人。我们必须得是90度鞠躬，对前辈说前辈好，每天都要这样说。然后我有一天，我本身我就是比较内向的性格，我走到旁边，我就说了一句前辈好，小点声说的，然后前辈直接给我叫到墙角，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欢迎进入春天的绝对领域，我是主播红珠。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二。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米娜酱。
Hello Hello 我是二师兄。
二师兄不像是来自春天啊，为什么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做春天的绝对领域呢？
我为什么不像来自春天啊？我来自哪里？我来自严冬吗？
你来自燃冬这部作品是吧？
燃冬。
而今天我们的主题为什么来自春天？因为我们在春节档，大家在春节档的时候看到了，我们很多人认为这是春节档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之一，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才看到的《首尔之春》这部韩国电影。《首尔之春》之后呢，我们就一直在策划做一期《首尔之春》相关的韩影的节目。由于我们之前的电台几百期的影评节目里面涉及韩国电影并不是太多，我们也需要一位很资深的老师，特别是影视行业的，为我们加持。那我们就很荣幸的请到了我们正在韩国的中国演员张瑞老师。老师的书法作品和参演也遍及韩国很多作品，一会儿我们请老师多多的来介绍一些。那我们现在就请出我们的嘉宾和大家先打招呼。
我叫张瑞，现在在韩国做演员。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老师的声音很好听，发现了吗？把咱们主播的这个声音全都盖过去了，一看就是很科班的出身啊。
我现在很紧张了。
因为之前有看到老师的履历啊，老师也不是第一次做客这种电台了吧？也许因为我们是网络电台，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播客，之前我有关注到老师有去韩国的一些电台接受一些邀请做一些直播，是不是这样？
对，我以前在韩国的一些，比如说 KBS 还有 TBS， 那些 KBS 是录播，然后 TBS 交通放送是直播，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台，但是中国的电台我是第一次。
嗯，
哇，那韩语应该是非常的 native 了，
就是说的还算是流利，但是谁一听都是外国人。
我还在想啊，今天跟老师打招呼，跟嘉宾打招呼上来是不是应该是啊、哦、你好 CEO， 但是我这个就确实太露怯了。
你好 CEO。
我了，你好 CEO。
唯一一句韩语就说了。
嗯，那咱们话不多说，这个首尔之春各位主播呀肯定也都看了，我相信已经现在在听直播的朋友们也都看了，大家评价怎么样？我们先听听主播们的想法。
就是节奏很紧张，制作有精良，我就觉得韩国电影是什么题材都可以拍成一个优良的商业片儿。
是，还是落在了商业这个角度啊，看来。那二师兄怎么看？
我比较同意米娜酱的说法，我始终觉得韩国好像就有那么四五种电影，我印象中。我觉得首尔之春也可以放到某一部韩国的类型电影里面，类似于像新世界啊，类似于黄海啊这样的。当然题材完全不一样，但是给人感觉的节奏和观感我觉得还是比较的类似的。嗯，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部电影节奏啊，紧张程度啊，还有它的整个故事我觉得都非常值得一看，我还是比较推荐。
对，如果按照类型电影来划分的话，这部电影肯定是有像刚才米娜酱提的政治以及政治惊悚的这种类型，也有的像是这种权谋也等等，但更多的其实尤其是咱们这波国内的影迷啊，心目中可能在韩影里面，在细微的一个亚的类型分裂里面专门有首尔之春这系列电影的一个存在，我们就经常把它总结成一个算是当时七八年左右的一个三部曲吧。 这个可以正好做一个中间的衔接，前面有南山的部长们是吧，后面有可能在节目里不是很容易提这个词了吧、
嗯、
是吧、
嗯、
后面有
driver、
嗯、对、嗯、中间正好首尔之春就弥补了这个空白。而且首尔之春一旦在韩国上映之后，去年确实是引起了一个非常现象级的一个票房表现。大家知道韩国电影之前啊，无论是从寄生虫开始，在国际上是已经享誉了非常有代表性的民族性的一个位置，但是近年来也遭遇了一些在票房上以及在所谓的艺术性上有一些不稳定。但是在去年首尔之春无论在两方面还是维护住了韩国的这个电影的一个招牌。我不知道这么来概括是从我们的视野的角度，那从韩国本地的角度，我们的张伟老师怎么看待首尔之春这部作品，为他做出评价呢？
先从成绩来说的话，这个确实在票房方面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他刷新了近几年的票房记录。然后我这个电影本身是在电影院看的、哦、我是因为写了字嘛，然后他就邀请我去看这部电影。这电影不是两个多小时吗？我真是也是好久没有在电影院坐着看这么长时间电影了、嗯、首先一点都没有感觉它太长了，我坐不住了，看到最后我都在期待着郑宇盛什么时候能站起来呀，结果倒下了。
这个点我们也特别喜欢，因为其实我们看很多的好莱坞的制作啊，往往都是英雄之旅是吧，是一个英雄片，最后总是正义叫到了最后。但这个片子如果再按照前期的节奏来看，它也是一个英雄之路的一个塑造啊。如果大家没有去带入那段时间的历史背景的话，那肯定都盼着郑宇盛最后可以逆往狂澜。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反而一是映衬了一个历史的一个真实情况，另外呢也成功塑造了一个反套路，我特别喜欢这个反套路反英雄片的设计。
对，
然后刚才老师还有提到啊，在自己的这个作品受邀出席首映礼的时候，在影院看到了自己的这些书法作品，然后作为道具和陈设背景在影片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心情好不好？
哦，因为其实当时不是从一开始我就参与到这部作品之中，我是后来他们可能觉得忙不过来了，才又候选了那个写书法的人出来。
嗯，
可能是这里面需要的书法作品太多了。我后期写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过多的跟我介绍这部作品，就说这是一个80年代左右的一个作品。剧组告诉我要写什么字，然后我就得写什么字。一个字要写出来3种到4种的笔体，从中他们会选择一个他们满意的挂上。我这边都是在家写完之后，他们会来派那个快递员过来取，然后他们会去装钉成表框挂到墙上。我跟那个副导演关系还算比较好，所以有几篇就是挂完之后他就会给我拍过来。然后有一个特别遗憾的，就是我写的最好的一篇是必胜两个字，我写书法这么多年来我人生最满意的一个作品，但是很遗憾那个作品没有能在这个电影里面出现。
嗯，没有出现可能是不是因为咱们的字不够非常的脱颖而出，因为您本身也很满意，可能是不是还是因为一个设计必胜这两个字在影片里可能会有一些突兀啊。因为我也做了一些功课，总结了一下这部电影里面出现的这些汉字的作品真的非常多，剧组真的可能忙不过来。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喜出望外啊，作为咱们的国人来讲，这些汉字出现在这么棒的一部韩国影片里。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天下虽安望战必危，破釜沉舟风林火山，百折不挠先国后己，这些题字一看就特别有像咱们当年的这些特殊时代的战争片里面，然后挂在这些像团旅干部啊或者甚至是委员干部的房间里。而且这部片子它的设计特别好，就是它这些字和剧中的人物啊，无论是黄正民、郑宇盛、李兴民他们的所饰演的角色，无论是像军队的旅长，还是情治部门的部长，还是像他们首尔当时的汉城的守卫部队的长官，和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站位，在这些字体和字表达的意思的结合都融洽的特别美妙。大家比如说看先国后己这个题字，就是出现在了参谋总长郑祥浩的办公的室内，体现了他在剧中的一个身份。他也是当时 一个作为桥接的这么一个，但是确实是有一些疏于戒备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和先国后己的这个铺垫也很有关。很多事情他都是为国考虑，而对自己的考虑却非常的疏忽，导致他之后迎接的一些后果。像我们的这个全斗光呢，实际上就是全斗焕这位人物电影中的这个角色，他的陈设的就是天下虽安，妄战必危，就是他时刻有一个很警醒很警惕的一个心理，然后也映衬了他一个军方的一个背景以及他的野心。还有像其他的一些作品，百折不挠啊，风林火山啊，这些其实都出现的特别巧妙。尤其是我关注到风林火山这四个字是出现在算是全斗光家里面，然后开设宴会的那一场一个场景，整个家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军方的同谋，他们在关着灯密切的在家里面去商量这个政变的事儿的时候，背后的背景就是空镜头就停留在了风林火山。而大家都知道风林火山是出自孙子兵法的，所以也映衬了这帮权谋家打的牌是多么的精细。我觉得这个结合真的是太妙了。
哦，这个风林火山是我写的。
哎，你看，最喜欢的一个。如果大家想去看这些字的话，一个是可以二刷咱们的电影《首尔之春》，然后着重的去看一下这些场景。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到小红书上搜索一下我们张俊老师的小红书的博主号，然后也能看到老师的一些书法作品，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影人的合照啊，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我刚看到老师最近发的一条是和宋仲基的合影。然后关于《首尔之春》，老师这边还有什么更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倒是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片子里面，就是一个韩国的一个片子里面有这么多的书法题材？是说这个是符合当时的，比如说这个办公室的环境里面就出现了很多这样子的，还是说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刻意的设计？
哦，不。嗯，其实现在看韩国很多办公室里面，那些越是高层那些人，他们的办公室里面也会挂很多书法作品。他们本身韩国人也写书法，他们真正写的那种真正的书法作品肯定还是汉字，他们也有韩字的书法，但是你也知道韩字它怎么都是从汉字这边过来的，演变过来的，世宗大王创造出来的，但是它真正的这个精髓还是汉字，所以他们也都越高层的人越喜欢挂汉字。
明白了。一开始说要采访您，然后我们去看的时候就特意去关注，我就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就是在我的视角里，如果是看一个韩国电影，然后里面出现了很多中国的书法，就感觉好奇怪。但是老师讲完之后，懂了。
那个年代它本身报纸它也是一半中文一半韩语的，一些汉字词都是用汉字的。
明白明白，懂了。
哎，我还真挺对这个好奇的。我之前还私以为是因为这些角色啊，就当时像全斗焕他们的这些人物，在之前往往都有一些在咱们国家特定时代的时候，像是我们之前有聊过那部电影嘛，末代皇帝在满洲伪满的时候的一些履历一些经历，可能会他们对汉字有一些特别的情节。原来确实是刚才老师说的时代背景的一些产物。而且确实咱们的书法作品真的是走出国门啊，这也是咱们同根同源。然后咱们另外的一些主播啊，咱们这些对于《首尔之春》有什么还想一起去探讨一些的？
我个人觉得《首尔之春》这部电影吧，我就说一下这部电影我的一个观感。我觉得它是一个很 OK 的一批砖，就是看它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看完它以后对于韩国那段历史有一些兴趣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也是好的。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在很多的桥段上它还是刻意的做了一些戏剧化，就是比如它会把里面的那个全斗焕他的那个角色会刻意的有些脸谱化，但其实真实的不是那个样子。也同时的也是守卫部的那个长官，他其实也没有那么有机会能去以一己之力去做那么大的一个动作，其实是真实情况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了解以后我会觉得这个电影它还是会有韩国电影这个特色吧，就还是比较强的一个戏剧冲突在里面加上去。
我看完这片子的第一感受啊，就是我就觉得说 这个整个韩国的这个政治阶层，就这个整个层面上没有女生，就当然就是那个年代，现在当然就是韩国之前也有女性当过这个他们的总统了，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好神奇啊，这个整部片子里面除了那个老婆可能还有一些跳舞的人以外，就是这个片子的主要角色里面一个女人都没有，就全部是各个男人们的游戏在这个里面。当时看完之后会让我觉得说，哇，女生在那个年代活得应该还蛮压抑，或者是他们整个的所有的话语权都还在男性的手里面。
您说这个女性角色这个我想起来了、因为我不是主业还是演员嘛，我就写这个片子的书法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了我写书法，然后你们如果要是有合适的角色可不可以叫我演、那个副导演就是非常非常抱歉的跟我说，哎呀，我们也真是尽力了，但是这个片子里面怎么找也真的是找不着你的角色。然后刚开始其实我不是很相信，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
委婉的拒绝
角色可能是不符吧。对呀、我一直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实际去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哇塞，真的没有。
对，不是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还以为说除了书法，因为我看了先看了你的简历嘛，我想说那应该也会出演一下什么的，就是我当时的脑子里其实没有完全分开，就是你出演和写书法这个事情，所以我还很努力很努力的去找。我跟我朋友看的时候边看还边说，我说哎，我们今天要采访的这个嘉宾这个要在里面，我说我要找一找，然后这个书法要看一看，结果找了半天，哦，原来明白说就是只是写这个书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是啊，
是，
嗯，确实这部电影它当时的政治以及当时的部队里面还是有这么一个客观的环境的，所以刚才我想说的也是，实际上还是因为没有太多女性角色的需要，因为老师的参演的作品啊，我们之前涉猎的聊过的做过影评的电影其实有涉猎很多，像那年大火的鱿鱼游戏等等的这些剧集作品，还有明良海战吧等等的这些最近非常非常棒的电影作品都有老师的身影。哎，老师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作，然后正在拍或者已经拍完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有这些作品吗？
哦，最近昨天有上映的一个《陆机丸》，然后还有一个《老手》那部电影你们知道吗？
我有了解到影片的信息，2024年上映的《老手》的第二部。
哦，对，那部作品我也有参演。
有没有什么要推荐的点给大家？
啊，《陆机丸》就是一部很温情的电影，我是在电影院看的，因为 Netflix 给我们有一个邀请券让我们直接在电影院看，特别上映。它是被判定为19禁的一部电影，其实它也没有那么暴力也没有那么色情。这个作品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的，我觉得挺好看，两个多小时吧，我也没觉得它时间很长什么的。
老师看到的这个场合就是类似咱们这边的超前点映啊或者首映礼啊这些，然后之后还会和主创有一个交流对吧，在主创那边对这个片子是不是也是信心很足？
我们比起和主创交流，而是他们就是主创那些他们会先进行采访啊，媒体适应舆论适应，他们会进行沟通，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吧一般就会给我们这些小演员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员们给我们票看这场电影，结束之后就互相问好就走了。片子反应还不错的话，他们整个制作组就会组织去聚餐，然后我们聚餐的话就也就是碰碰杯而已，我们也不会去深入的说一些关于电影什么的。这个陆机丸我想说的是只在韩国拍了5天，剩下其他的都是在比利时和拉脱维亚吗？好像是。
那还挺值得期待的，到时候等我们能看到之后啊，如果有时间我们也会再请我们的张悦老师一起再聊聊老师参演的这些作品。之后还有一些剧集的作品啊，剧集作品里面拍起来和电影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尤其是像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鱿鱼游戏这些非常具有游戏性的，应该是拍起来也很有意思吧，有没有一些剧组密室？
鱿鱼游戏是很多游戏场面是在韩国的某学校拍的，就是话剧电影专业那类的，可能是个电影专业，他们应该不是一个本科学校，是一个专科学校，然后他们会有很大的一个 studio，因为是地方的一个学校，所以就地非常非常的大嘛，他们学校本身里面有一个巨型 studio， 然后把我们拉到那儿之后拍的。我那鱿鱼游戏只演了一次，
镜头还大部分都被剪掉了，也就是我自己能找到，你们谁也找不到的那种。当时拍的时候就是这个剧也太奇怪了，从来没有拍过这么奇怪的东西，人们都穿的那个衣服也很奇怪，做的事情也很奇怪。那位女主演了那个作品最后火的那个模特，当时也不认识她，是完全是无名的演员嘛。当时去了就在想，这是个到底拍的是个什么东西呀、啊？就拍完就走了。
老师参加的这些作品很多，然后老师的这种各种的，包括演，还有像舞蹈，然后还有书法，都非常的全面。然后老师是怎么时间的分配，或者是演绎方向的考量，是不是还是把重心放在电影这边多一些？
哦，我本身就是想当演员我才来的韩国、我从小到大就这么一个梦想、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场试镜，然后那个试镜我还刚好选上了、也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韩国有个导演叫做李明世，他是90年代很棒的一个专门导武打戏的那种导演，在武打方面在韩国特别特别有地位。当时我被他选中了，选中我的理由就是觉得利用身体很自由，很适合武打方面，他是这样给我提议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往那方面锻炼了，因为我就是从小到大学了舞蹈，所以上了大学之后我也没放弃，就偶尔有时间我就练一练。个人就是什么事儿都喜欢去做，对什么都不排斥，所以写写书法，看看书，或者是让我出去运动打打球什么我都喜欢。然后在韩国演戏我当然是想天天去拍点什么，但是毕竟我不是一个说韩语的演员，所以我能做的角色还是非常有限的。我真的是很少的时间在拍摄，有一大笔的时间，所以我选择了读博士，然后在上课以外的时间写写作业，有事没事练练书法，去跳跳舞唱唱歌什么的。
什么时候去的韩国呢？
我都已经来了9年了，我是2014年到2015年在中国读了一年书，然后2015年到2016年读了一年语学院，2016年开始上的本科，重新上的。
哦，就是去韩国读的本科，对吧？
嗯。
去韩国其实读书的目的就是去那边想要做演员嘛。
对，本身我就是想来当演员的，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所以就选择了话剧电影系。
为什么去韩国当演员呢？就像江源老师你说的，这个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你没有考虑过吗？
哎呦，当时当然没有考虑过呀，因为我从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了英语，然后我的英语说的还算不错，我就觉得其他语言也都应该一样，我就觉得它应该和英语一样简单，我是这样想的，结果没想到这真是一门新的语言。
哎，那你那会儿去韩国之前就是有韩国特别喜欢的 idol 或者之类的吗？
对，我妈就总觉得我是来韩国追星的，我跟她说我真不是来追星的，我是想跟她一样变成明星的。我当时是看了那个2009年看了《原来是美男》那个电视剧，就才第一次接触到了韩剧，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跟命运一样，我就看了5秒我就说我一定要上韩国去当演员，他们都觉得我疯了。
使命的召唤，
这个初衷就和上次米娜酱采访的咱们《长江三万里》的导演一样，是吧？就是在那一个瞬间，还在学生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热血的漫画，然后凝视着家窗外的烟囱，就想象自己已经爬到了烟囱之上，高喊我要做导演。
但是张老师回答真的是就一下拔高了，就感觉是整个人生的理想，然后我有这个想法我就毅然决然的去实现。我刚刚自己想的是就是那个时候特别喜欢 HOT， 然后现在是宋仲基也好，还是那个李明凯也好，还是谁，反正我的目的是不单纯的，就是想去
能不能挑一个喜欢的。
不也是要迭代的吗？
啊，太滑了。
喜欢一茬是一茬啊，是一波韭菜。
紧跟时事，对。
对对对，我有一个朋友可有意思了，和您一样。前一阵儿我跟那个李东旭前辈和玄彬前辈，然后他就给我发短信说，哇塞，李东旭，李东旭，我好喜欢，给我要一张签名。然后我就给他要过去了。就是过两天他又跟我说，我好喜欢李钟硕，我说我没见过。然后他昨天我就说我那个跟宋仲基拍完这个戏之后，我发上去之后，我朋友给我发短信，哎呦宋仲基我好喜欢他，我说你到底喜欢谁？
在我们的花园里边是没有主次之分的。
太过分了。
啊，我搜了一下你们这些名字啊，都是一些美男，都是一些美男，但我都不认识。
很喜欢韩国的单眼皮，就是去韩国玩的时候，我刚想说你2016年在首尔，我要知道当时咱俩认识可该多好啊，玩可开心了，在夜店。
哇，
这个，
我们都不知道米娜酱还有这么一面。
我是2019年上过一次夜店，人生第一次去，也是最后一次去。
哎，你去的是哪儿的呀？江南区吗？还是在那个梨泰院那边？
梨泰院这个夜店是怎么回事呢？我们 Kingdom 王国二那个电视剧结束之后有个杀青宴，我们喝到凌晨3点吧，某位明星就跟我们说走吧，我们去转一圈。
哇，
然后我们就打车到了梨泰院的夜店，3点多去了一个夜店蹦了一会儿，然后又说啊，我们再换另一个夜店去蹦一会儿吧，然后蹦完之后已经到早上5点半，我们去吃了早餐回的家。
这个就是夜店该有的节奏。
对呀，啊，对呀，啊，我当时是本地的，认识首尔的一个妹妹，就是她是首尔人，然后去了之后跟她联系，她带着我们去了一个江南区的那个夜店，真的就是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去探一下啊，里边真的进去之后给我震惊到了，男生女生他是各种款的好看
啊，
对，
原来是这个意思。
去的是夜店还是动物园啊？
我不是，我跟你说，真的跟展柜一样。
我们不要把它说成夜店好不好？感觉很正经。我们应该说 club。
club，OK。fine。
可以 club。
就是，对，进去之后你能看出来每个人都动过，就是脸一定是动过的，但是不影响它好看，各种款的好看，男生也是。
那这就不一样了，我去的梨泰院都是外国，
是吧？因为当时那个妹妹就问我们说，要不去韩国人玩的多一点的地方，就是大家去深入这个城市真实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我们说 OK， 然后就搜了一个排名第3的，刚好就在江南区，他说这个就还没那么危险嘛，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外乡人，对，害怕嘛。
妹妹直接问你，你是要看天然的还是要看人工的？
反正江南区那边就整体还 OK， 所以就当时选了那一家 club 去了。我刚才还想到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你看你是参加那个 Kingdom 这个电视剧的拍摄，就是韩国的电视剧它真的是，尤其是这种短剧类的，真的是边拍边放吗？甚至于可能会根据收视率然后会进行下面的改动吗？
Kingdom 本身就是 Netflix 的作品呢，
哦，
它和韩国
缺钱是吗？
啊，对，
嗯，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Netflix 从不缺钱，它每次给韩国的制作费都是很大一笔数目，这个剧本都是已经定好了之后拍的，它不会去让你做任何改动。
有一种声音就是认为 Netflix 对韩国电影质量的冲击非常大，在于它注资之后。
是的，
确实是的。现在的其实很多作品它也不趋向于边拍边播这件事儿，比如说去年一个热播的作品叫《医生车真书》，你们都知道吗？
这部我还没有看过，
看我爱我家的，你不用编辑部的故事。
我也看 W 两个世界什么的，当你沉睡时这类的。
啊，不好意思，米娜酱，我知道你为啥没看了，因为这里呢的女主是严正花，是个漂亮的女生，并不是你喜欢的小哥哥。
哦，
啊，总之就是这么一部大火的一部剧，这个剧是属于几乎是100%事前制作吧。这部剧他没说他是事前制作，但是我知道，因为我3月份去拍了一个其他的什么东西，这个剧本身是4月份首播，然后3月份我去拍了其他的一个剧的时候，给我化妆的那个化妆师就说上一部作品他拍的是《医生车真书》，上礼拜结束了，所以我知道。
事前制作是什么意思啊？能不能解释一下？
事前制作就是他所有的都拍完了之后杀青了才会进行剪辑播出。
啊，
所以他这不存在是根据观众的反应去修改剧本什么的。
嗯，
但是 Netflix 本身据我知道的就是他有是那种比如说边播然后他再拍啊，要不然他为什么好多是一周播一集呢？就是或者是说就是这样子，只是说他在韩国永远是有这种资金比较充足是吧？
Netflix 在其他国家我一点也不了解，他只是在韩国的时候他一定是拍完了之后给 Netflix 送出3-4个月之后他才会播的。
OK，
Netflix 还是挺坏的啊！就在今天吧，3月1号，咱们现在录节目这个时间，公用版的最近非常掀起轩然大波的《周处除三害》上线了，在大陆上线了，但同时这一天 Netflix 的流媒体上面也上线了。大家就知道意味着对国内的票房冲击会有多大啊！所以说 Netflix 公司的很多行为和做法吧，其实有待一些观察。我们也希望将来能结合着在韩国 Netflix 的试水啊，我们去看看究竟这些影响有多大。当然了，马上 Netflix 另外一部改编咱们刘慈欣老师的《三体》，今年咱们也能看到啊，我们也可以去比照一下咱们国内腾讯这个大厂做的《三体》版和 Netflix 的两个版本。其实无关一些算是站位或者角度，比的其实就是作品，比的是质量。然后刚才老师有提到这个《王国》第一季的拍摄是吧？里面和佩斗娜老师有接触吗？
哦，有的，佩斗娜前辈是我的学校前辈。然后我上学期在学校我也见过他、
啊、然后好想从心里说出那三个字啊，求签名。开玩笑啊，其实
我只有合照、
我想看一看就可以了，都一样啊。其实我们看视角看韩国电影啊，包括韩国的韩剧，很多都是有审美的角度，那个美当然有艺术的美，也有这些本身就是美丽的这个美啊。刚才有提到了很多什么玄彬啊、宋仲基啊这些，我们虽然不是很敏感，但玄彬老师我是很喜欢他之前的一些韩剧的。然后但其实裴斗娜老师也一样啊，我们男生也非常喜欢。然后另外呢，刚才提到了这些比较有流量的，在各方面都发展很好的全期艺人，然后综艺表现也很好，但是同时我们非常敬重的那些导演啊，已经告别我们的金基德呀，像这些老导演，包括代表着韩国在世界影坛位置上的《寄生虫》啊，这些系列这些作品的这些重磅的导演，还有像宋康昊这些演员，像这些老师在韩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呢？是和我们在国内的影迷心目中一样的这一种神级的位置吗？
哦，是的，我想应该是的。金基德导演他就是风评不太好，但是业界还是非常认可他的实力的。
风评怎么不太好了，所以才能拍出那么去隐晦然后去探究欲望和本性的一些作品吗？
你有道理。
真的，其实他把很多的像我们的这种汉文化融合的很好啊，春夏秋冬又一春啊，然后宫啊等等这些作品。然后另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老师的作品确实在我们国内真的是一票难求，很难去引入他们的作品啊，但偶尔只能像一些获奖作品，比如说他们在戛纳影节呀、柏林影节获奖的作品可能才会有一些机会，然后更多的只能是在我们一些小众的一些范围内能看到啊，然后接触的机会也非常少。他们的一些成长可能是不是和这些更商业的这种制作啊，或者是韩国影坛的这种成长路线不太一样了。
这些特别有名的导演我还真就没有见过，
可能这也是一个遗憾吧。最近是这些大导的作品我们感觉到也比较少啊，当然了我们也很期待，然后我相信将来未来也会有老师和他们的一些合作的产生。然后咱们二师兄这块啊，他刚才除了插科打诨了一些夜店话题之外，二师兄作为咱们电台的一个国宝级啊，活宝级的
活宝
啊电影资料库，咱们没有探讨这个问题，比较喜欢哪一些影人、一些导演、一些韩国电影，咱们每个人可以分享说一说，聊一聊。
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张瑞老师本人，就是比如说特别喜欢韩国什么比较有名的电影啊，或者作品啊，或者是导演之类的，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深的？
他的中文名我觉得应该叫想抓住稻草
的野兽，
对对对，就是那部作品。
讲的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
就是很韩国商业片的那种片子，讲述的就是为了钱不顾一切的那种。作品也不算很新吧，是二零年
的，也是郑宇盛老师的作品。
对对，
我也查到郑宇盛。
对，这部作品也是之前在电影院看的，就是叫反转中的反转，之后还是反转，
哦，
环环相扣的这种感觉。然后这部作品它是改编自日本小说，
相当于是一个小说的改编作品嘛，对吧？
对，这部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在我心中抹不下去， 有点说不出原因，它就是一个商业片子，然后它又讲的主题吧，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主题，但是就是让我回味无穷。
有没有什么你特别记得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啊，关于这个片子？
那我就不说哪个角色了，我就说一个人抢到了钱，他觉得自己是胜利了，但是后面还有捕手，然后后面那个人又把他所抢到的这个胜利成果又抢到了手。
哦，对，
黄雀在后那种。
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从头到尾让你看的特别紧张，特别爽。我想起来了，之前有一部作品叫《盗贼联盟》，你们应该都看过吧？
哦，看过。
就是我喜欢的这种风格，可能就是像《盗贼联盟》一样，它是反转中的反转。
啊，
大概能够 get 到。
日剧好像也有这种，就是什么《行骗天下》，就有一点这种。就如果喜欢这种，其实可以看一下。我记得它就是里面你也说不出谁是好的，谁是坏的。你看起来前面是被抓了，后来这个又其实不是，另一个人又出现了。
《盗贼联盟》也挺反转的。哦，我说郑宇生看这么眼熟，他之前演的剑雨
不是铁雨吗？
中文起名叫剑雨，就是他跟那个杨紫琼还有王学勤他们一起。
那不是，我们俩说的不是一部。
哦，
他的首尔之春啊，狩猎啊，这部片子的票房都特别好。
哦，他就没有不火的时候，他要是有不火的片子的时候，大伙也得说他为什么不火，然后这个也给他
火了。
哦，火
了
对。
哦，他现在应该是一哥吧，这么说不过分哈。
他一直是一哥，他从来没有掉过。
出道就是巅峰吗？
他出道是和李正宰他们俩一起出的道，他们俩一起演的叫 Beat 那个电影。
哦，
然后两个人直接一起到的巅峰。20多岁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火的，然后一起成长，他们俩就没再掉过。
哦，这个真的是，哎，正好起了这个话头啊，我就想问一下张瑶，这个真的是说不清楚哈，就你什么时候能够凭借一部作品一下子就被为人所熟知，然后你说呢，一炮而红，这种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啊？
这个东西完全没有规律可循，而且我觉得最近让我很有压力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同期，我的前辈后辈，最近全都演女一号男一号了，他一下都是一炮走红的。
都是中国人吗？
当然不是，都是韩国人。
啊，
中国人
啊，
混这个圈子的，韩国几乎也就我一个吧。
我倒是很好奇，说就是在韩国的，就是比如说大家导演啊，或者是选进啊，大家跟中国是一样的嘛？就比如说大家出了一个本子之后，开始去找人，然后那我们就比如说你演员的话，你是自己比如说找机会，像那种还是说他们会对试镜，对，还是他们会说发一些邀请啊，是这个样子？
有一些那个 casting 的公告会在网上有发布，一般都是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知道的，总之就是有大伙儿在网上有传什么什么剧要制作，然后很多就会找到他的制作公司去投简历。
所以在韩国是投简历为主，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照片或者是演过的一些东西这样子投过去，
只投简历就可以了。然后韩国主要看重的是首先通过照片来选人，比如说去投简历的可能会有4000人，然后他选出其中的100人去让你去参加试镜。
哇，这个独木桥。
而且你们是不是觉得韩剧韩影里面的演技都特别好？
对，
就算是我演过的那些没有台词儿，走路一走而过拍到我的脸，或者是没拍到我的脸，这种角色都是要试镜的。
这种也要试镜？
只有就是焦点完全不在的那些群演他们是来打工的，剩下其他的任何一个小角色都是要试镜的。
是他们的工业发达到这个程度了嘛？
这
个很正常。是
的，还蛮有趣的。
有没有类似于你这种情况，在韩国比如说娱乐圈或者影视界出过头的这种前辈的例子先例？
有一个前辈阿努帕姆巴，由于游戏里面的那个印度人。
哦，他是印度
的。
我跟那个印度哥哥也认识，他是算是唯一一个出头的吧，剩下在混演员圈的是一个都没有。他是一炮走红了之后他签约的公司。
哦，比如说这种 Netflix 里面他可能会这种更相对于来说就是不是韩国圈子内嘛，因为我听说韩国的娱乐圈他们都是一层一层的，这种就是大家有一些 一代一代的这种迭代，但是这种是不是会相对于机会会更大一点？
你们是不是觉得 Netflix 的引进就是会给外国人很多角色
嗯
机会？
对，就是感觉上是这样。
你感觉的是对的，确实是外国人有很多机会了，但是如您所见，这个里面金发碧眼的多了，长成我这样的亚洲人没有出现过了。
OK，
那如果签约公司之后会不会拿到的资源更多更好一些？
没签啊，
那你得看你签的是什么公司 啊。
对啊，没人来签这个，还是要先被人知道才行。
我这个公司他是搞那个综艺节目的呀，所以他对我没有任何帮助 啊。
就是你也不会说想要通过另，因为其实在韩国的那个另一个圈子里就有偶像团体啊，或者是这个圈子里一些综艺节目的圈子里，其实中国人走出来的还蛮多的。
回国以后了，他在韩国没有吧？
韩国也有啊，
有
像宋雨琦和宋茜你们说的是不是？
对对对，
他们不是演员，是 idol 啊，他们是完全另一个领域啊。
啊，是的，是的。
哎，韩国对于演员和 idol 就是这个划分的或者说等级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嗯，比起等级，就是说我也做过 idol 的韩语翻译，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两个世界的人，他就弄不到一块儿去。
嗯，
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赛道不同。
对，但是殊途同归啊。
嗯，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说我，但是我这句话不是骂人，我说 idol 不是人，因为什么？他们就像一个洋娃娃一样，你只可以在远方看着他们，你走不近。
嗯，
他们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就是那种感觉。
这个角度来解读哈，我的理解就是他是某一个经纪公司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张脸。
是这样，但是我说实际接触来看的感觉。接触来看的感觉，我就觉得他们就前面有一层薄膜让你接触不到。
啊，所以我刚才也在特别好奇，就是一些庆功宴杀青会上，然后这些前辈啊，在我们看来都是大演员大明星啊，然后就和咱们的剧组啊成员啊演员们一起啊去 club 啊去烧烤啊什么等等，我觉得就好和谐。但是如果是像 idol 就不是这样了，是吧？
idol 毕竟还是他们是以那个 fandom 他们去生活的，但是演员不是，他们是以作品为生活的，而且本身演员和 idol 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演员还是很喜欢喝酒的，因为他们大部分也都是从话剧演员做起的。
嗯，
对，他们话剧结束了公演之后马上就会去喝酒什么的。
好喜欢这种氛围啊，就是真正特别纯粹的影人的这个氛围。其实在国内这边现在 idol 啊明星啊演员啊很多这些现在词语的边界已经非常的模糊了。之前有看过一段那个奉俊昊导演接受采访，就是他如此的知名如此的名作等身，然后才刚刚提到说妻子终于能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的丈夫是导演了，然后能挣钱养活这个家了。在韩国这个影人啊相比 idol 等于他们的这个其实经济状况啊片酬啊这些跟国内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是，光看片酬的这个金额的话，肯定是国内比韩国多一个到两个零在后面。但是说在韩国的主演他就跟正常就是演员不是有这个几级几级的那种分级吗？就这种来看的话他也不那么不堪，他还是挺高的。您刚才说那个明星啊演员啊这些东西，比如说我认识那个朴炳恩前辈还有李钟银前辈，这都是在韩国属于一线顶级的明星。我就跟他们每次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对这个单词很抗拒，他们都会说我不是明星、我是演员。
我觉得比较老派的都会这样吧。
对。
两种收入模式来说的话完全可能结果导向是不一样的。你想像一种模式就是直接大家片子还没有拍是吧，然后效果还不一定有多好，然后收视率啊还是票房不一定有多高，在这种之前就根据片酬来选，对吧？我们制作有多少钱，对吧？其中有多少钱拿出来是去做这个演员来选择支付他们的这个片酬。而这时候演员来了之后呢，啊，我的片酬其实已经，对吧，是固定的，然后会怎么拍的好与坏我都会拿这么多钱。 所以呢，他一方面会去正常完成就像一个日行的一个工作，而不是在创作，不是在突破自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牌的现象啊？他就要维护他自己的这个咖位，对吧？所以很多的这些其他的现象也会出来。
在韩国耍大牌这件事儿，我拍戏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从大到小的明星，我从未见过，每个人都很敬业。
我想说的另外一边就值得佩服的就是韩国这边，他很多的是片酬没有那么高，他更多的收入是来自于票房的一个分成。所以呢，无论是你的牌子大也好小也好啊，为什么没有这些耍大牌的现象呢？我猜测是因为所有人，所有主创，所有剧组成员，就算是无论镜头多与少，大家的心情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把这电影拍好，创作好，让这个电影卖好。最后呢，结果那当然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同时电影卖得好，那大家实际的收入也都会相应的多。
其实这个东西和韩国的这个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它有很大的那种前后辈上下级的这种等级之分。这个东西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压抑到喘不过来气来，那些前辈特别特别吓人，我说出来我觉得你们无法相信都。我就是小，稍微小了一点，我就跟他说，我们必须得是90度鞠躬对前辈说前辈好，每天都要这样说。然后我有一天，我本身我就是比较内向的性格，我走到旁边，我就说了一句前辈好，小点声说的，然后前辈直接给我叫到墙角，狠狠的骂了我一顿。他说你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现象，你为什么看着前辈你不问好呢？尤其是话剧电影学科特别特别严重，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形成了这种风气的话，只要是在片场有前辈在，有比你大的人在，你就不能再多说一句，前辈说什么你就得是什么，而且前辈都在认认真真的拍摄，你能说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吧，就是它这个是一个整体。就像刚刚张悦老师说的，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对这个事情比较认真，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这个，可以把理解成是一种等级关系啊，或者是说不平等有点不太合适，但是就是大家还是认真嘛，还是把它当一回事情。
这个东西肯定是凡事有利有弊，但是这个东西你要说在成果来看的话，它还是利大于弊的。
是。
那以后我们在开播试麦之前，我也90度给我们的每一位主播哥姐姐前辈们先鞠上一躬怎么样？
虚头巴脑，红珠这就叫虚头巴脑。
对，就是每天开播之前先上一个照片90度是吗？
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几个人还是比较造次的，大家互相之间没有那么多的事儿，但是其实还是能够感受到，如果是以前辈自居的话，他实际上他要拿出前辈的这些做派或者是这个姿态的，所以他一定要会做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榜样作用。
是，
要不然的话实际上对吧，口头上尊敬其实并没有用啊，对吧？
是的，前辈在片场上真的是拼尽全力的去给我们展示演技之魂，我们都可以看到。
虽然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哈，但是我还是喜欢这种认真的这种氛围。
真的是很不错。但是我其实在片场上，我只是说在学校我接受过这种教育，但是在片场上我并没有。所以我之前特别特别憎恨我的那些前辈们，就是在学校的那些前辈们。但是其实我在片场上之后，我反而感觉到很感谢他们，相当于就从小给我这样的教育，所以我出去之后作为一个话剧电影系毕业的专业人士，我在外面从来没有失误过，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的迟到去耽误拍摄，这是当然的。而且我在片场上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分钟，然后当然我也会每次都去了，特别很礼貌的跟他们问好，然后我自己对待自己的这种职业的态度也是比那些非专业人士我自认为是高过很多的。
比如说像那种角色啊，他是怎么比如说从小角色到稍微大一点的角色，再比如说再做一个比较主要的配角，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我作为一个外行，我还是想了解一个普通演员的成长之路吧。
中国这个影视方面它是怎样的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韩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 刚才都说了嘛，每个角色都需要试镜。当然您说要是像宋仲基、玄彬那咖位的人家是直接给发剧本的，但是说无名演员像金昭银演的那个银娇都是要参加试镜的。
嗯，
所以说通过试镜的话会得到机会的，可能说不定哪个角色我试完之后就变成了女一号，然后我第二天就一炮走红了。在韩国是确确实实存在这件事儿的。我就说最近我的压力比较大，就是我的前辈后辈现在全都一下子火了。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就是外国人，会不会有一个难以避免的先天劣势呢？比如说你的韩国口音啊，或者是这种，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当然会啊，所以我现在混得不太好啊。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的，当然什么事儿都是有两面性啊，可能会不会咱们的优势没有被他们所看到或者挖掘呢？因为老师出演的更多的还是韩国人的角色，或者是老师也精通朝鲜语啊，是不是朝鲜族的角色，有没有一些更多的戏份啊，一些角色是留给中国人的，这样的话的机会不就是更多了吗？
假设说某一部作品的女主角是从中国来留学然后追逐梦想的一个角色，
韩老师，
对呀、我去试镜我一定会，也不能说是一定，我觉得有90%的可能性会选我。
嗯，
因为从故事背景到整个人设都和我非常符合呀。但是说等这一部作品，这个作品能等到的几率有10%几。
哦，我想问一下韩国明星迷不迷信啊，他们拜不拜佛啊什么之类的。
每个人信的教不一样吧，韩国的信教它是很开放的，基督教和佛教、还有天主教，这些信这几个教的人几乎是90%以上吧，我觉得。
哦，都还是有这种信仰。
对，要说他迷不迷信，这个怎么说呢？比如说那个 Kingdom 的时候，不只是 Kingdom， 所有的剧都是开拍之前几天会进行，那叫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东西用中文怎么说。但也不叫烧香拜佛，他那上面会放一个大猪脑袋，然后烧两炷香，然后去磕磕头拜一拜。
基本很多电影开拍的时候都有这个仪式。
对对对，就和中国是一样的那种。
嗯，
我最近关注了一部作品啊，也在今年要上映，就是《哈尔滨》。老师有没有了解这部电影的情况？
哈尔滨呢？
嗯、
哈尔滨的书法也是我写的，从头参与到尾的。
嗯。老师那天藏了什么私作啊？这都很意外，没想到。
没了。
嗯，
这就结束了，因为这哈尔滨和首尔之春是同一个制作公司制作的，
哦，
所以跟他们有了个二次合作。
嗯，哈尔滨我们也很期待啊，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故事，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一些我们也想看一下这部片子是吧，从韩国角度来怎么拍中国的一个城市发生的一些和韩国和日本啊这三国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嗯，有没有什么期待点吧，对这部片子？
哈尔滨的最大期待点是什么？玄彬和李东旭的相遇啊！
啊，等我们能看到哈尔滨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有机会我们再请一下我们的张越老师。然后今天我们确实准备的有一些不足啊，因为我们电台是第一次在线上来和在境外的朋友嘉宾来连线，可能很多的这个在直播间听的朋友们的效果和我们现在相处的一样，是感觉有一点这个网络的延迟了。然后我们在后期上面会进行一些相应的剪辑和处理，更多是对音质的提升，而不是对内容的一些化解。所以呢，也请大家到时候去关注我们的后续录播的节目，然后全网平台都可以搜索绝对领域来进行收听，然后同时也可以私信绝对领域，包括像到小红书上去检索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张瑞老师，然后在上面去和关注一下老师最新的一些动态，一些韩国影坛的动态。我们也期待之后呢能有更多的机会和张瑞老师做连线，然后不光是在这个平台，也许更多平台我们都会和老师进行很多的关联。最后呢，我们的主播和老师们也表达一下期待吧，包括你的对一些韩国的这些作品啊、老师的一些畅想啊等等。
对，还是祝张瑞老师就是早日能够遇到就是自己的天选角色吧，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啊，对的，就是可以下一次就跟人家说，哇，我采访过这个女一号。
现在我是属于出门我说，哇，我参加过绝对领域。
咱们马上就要有连接了，因为我私求了一下张瑞老师，因为这部首尔之春包括接下来哈尔滨 两部目前我们看到的海报也好啊，片名也好啊，它的书法包括里面的这些汉字书法真的太精彩了。然后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咱们电台来求一下老师的墨宝，因为我们非常喜欢国内的潘粤明老师，他的参演的这些剧啊，然后剧集啊，系列啊等等都是他的题字，非常非常的棒，而手偶之春这部作品也一样。所以呢老师也答应了给我们绝对永誉来写一个中韩双语的绝对永誉四个字、
哦、
对，
感谢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在书法方面造诣很高，然后在演绎包括和我们在我们的播客是吧，类似于媒体的这种道路上都一起加油就完了，一起把咱们这个牌匾发扬光大。所以呢是吧，我们也早点结识了张瑞老师，也对我们之后哎，老师成为了更大的电影人之后呢，然后更资深的前辈之后，也希望多来绝对领域再做客，咱们到时候也回望一下咱们一起走过来这段路。那最后张瑞老师有什么送给我们电台或者朋友们的一些话呢？
首先我非常非常开心能和你们一起聊这么一个半小时，
嗯，
感觉时间过得也特别特别幸福，感觉是一次很神奇又新鲜的经历。
多来做客，多来做客，嗯
嗯，也希望我能以后有拍更多的作品，然后通过这些作品能和大家再次在这儿见面。
得嘞，
好的，我们也特别希望能成为您作品发布的一个小平台，然后、
嗯、
对吧，在咱们家这边老家这边在国内这边也能有更多的影响，让更多的朋友们认识到我们这么优秀的中国在韩国影坛发展的演员张瑞老师。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然后期待我们在评论区在我们的各个社媒上去探讨。那咱们就下期见，感谢我们的嘉宾张瑞老师的光临。
嗯，感谢张瑞老师，
感谢感谢，
谢谢。